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专家论坛请到的嘉宾是张红了张女士。张女士经营农资用品多年，是资深的农作物病虫害专家。农民们经常从田间地头把生病的植株拿给张女士帮忙鉴别病因，而张女士也总是能很快的根据经验进行准确的判断。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能请到张红了张女士来作为我们今天这次节目的嘉宾。张女士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张红了。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张女士先介绍一下自己，就是您在整个这个植物病虫害这个领域内日常的一些工作。
在我是开一个植物病虫害这样一个植保店，小店，都这个已经差不多20多年了。
哇，这就是很资深了已经。
最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就是人家来买一些，来说买一些农药啊什么，一点都不懂。然后有时候会卖错了药。后来就把书本学啊，或者跟那个视频学啊，就是慢慢的积累了一些经验，就是然后自己又弄了一些试验田。做一些就是自己种植物，种这些蔬菜呀、瓜果。就是去地里边去看一下，去每天就去检查这些植物长势什么情况，就是积累了一些知识吧。然后我就就是说农资这一块，农药这一块就会比较知识就多一点嘛。现在他们这些农民嘛，他们田里的一些水稻啊、蔬菜、包括这些，如果说看到有生病的样子，他会拿一些过来看，我会检查一些根部跟叶片，那个一些病斑啊，或者根部一些情况，就是来判断他得了什么病，然后给他们推荐一些药。而且推荐的这些药都是比较，还是相对来说是低毒环保的。
那这样说的话，其实您大部分的时候是通过自学然后获得的这些领域的知识的，听起来这个如果不是说有一些这个兴趣的驱使的话，我感觉也是很难坚持的一项工作。能讲讲你当时是怎么样对这个方面产生了一些兴趣的吗？虽然说和您的职业有关，但是我觉得也看得出来是出于对这方面有所爱好和有所感兴趣，然后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上面去自学和研究的。
植物嘛，一直都是觉得很可爱。你看它从土里小小的种子，你把它拨到土里去，然后过几天看它从土里边长出来一点点，就是分瓣啊，然后长叶子，最后就是开花结果，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确实是。但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养植物的过程也是一个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会有难度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容易会把植物养死。就比如说我自己养了一些小的，包括多肉啊，还有一些花花草草，但是总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给阳光，还有要不要施肥，要不要剪枝这些的。所以感觉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学问的。
对，这个也需要，一个是要学习一点，然后是也是经验啊，慢慢摸索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对盆栽的一些花卉感兴趣的话，盆栽植物啊之类的，你这个 土壤要那种要先杀菌，
哦，
就是对土壤杀菌消毒，
嗯，
然后撒一些一点点那个，不是杀菌的时候是用多菌灵、脱不菌之类的，
嗯，
这个水分呢、啊、就是土壤保持那种半干半湿的，不要太湿了，太湿了容易沤根，
嗯，
然后
嗯
浇水的时候呢，就是看着它土表面上有有点干了、啊、
嗯，
稍微有点裂痕了、啊、
嗯，
但是我在浇，也要天天浇，不能一直保持潮湿的状态。
哦，那嗯，那这个会不会也跟不同的植物的种类会有关系？有些可能是喜潮湿，有些可能喜干燥等等的。
啊、一般当然是那水类植物就不说了，它是在水里长。一般旱土的那些植物都是需要这种半干半湿的状
态。哦。所以就是等它土壤看起来已经是很干燥的时候给它浇水的话，这个植物反而会长势更好一些。
对啊，然后你浇水的时候里边适量的加一点点杀菌或者一点点肥料，
嗯，
是的那
种。像这种比如说普通家庭他们在自己家里面去养一些小的植物的话，也需要对土壤杀菌吗？它这个里面的细菌主要是来自什么地方呀？
细菌有时候它这个细菌不是空气里到处都存在，比如说你那个土壤里面你浇的水呀、
啊、嗯，
都有的。
哦，
这个杀菌就是很简单，就是放一点点多菌灵，你可以多菌灵可以用水调和一点浇上去也行，
嗯，
看干土。
明白了。然后你
然后就是
嗯，你说
面上的也可以打一些那种保护性的药物，就是防止它生叶斑啊，生叶斑也不好看。
哦，就叶斑就是说那个叶子上有那种斑斑点点的像黄色或者白色的那种样子的是吗？
对，那叶片就会直接干掉干枯了，就不好看。
这个叶斑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呀？
它有潮湿的空气啊，
嗯，
有一些说霉病菌啊这些，还有一些炭疽病菌啊，而且在植物上的炭疽病菌，
嗯，
它很容易侵犯这个植物的叶子。
哦，然后它产生出来的就不同的这些病菌产生出来的叶片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是吗？
嗯，不一样。
那
说霉病菌
嗯
一般是在叶子背面长那种白色的毛一样带点黄点。
哦，
你喷药的时候连叶子背面也要喷到，
嗯，
因为它那个病菌主要在叶子背面。
那如果说一片叶子它已经感染上了这些病菌了，一般情况下它还有救吗？还是说如果我简单就把它给剪掉行不行？
初期是可以救的，就是发病初期，
嗯，
可以控制，可以治疗，
嗯，
过于的话就剪掉算了。剪掉之后，剪掉要在那个干燥的时候剪，不要在有露水或潮湿的时候剪。
为什么？
造成干，那样它的伤口不容易干。
哦。就是植物的伤口也会有感染的这个说法是吗？
对啊，你在干燥的天气你把它剪了，然后它的伤口很快就干掉了，就会损耗传染物。
哦，这个确实是很第一次听到的这种方法。原来我之前有的时候给植物剪枝的时候会不会关注什么空气的干燥程度或者是天气的情况，我确实是植物也是就和动物的生命是一样的，如果产生了伤口的话也会发生这种感染，也是需要能够让它尽快 伤口恢复才能够健康的成长的。
对啊，然后就是你剪过之后当天就可以喷点药，喷点这种保护性的杀菌剂。
嗯，也是为了防止感染对吧？
对，
明白了。那像我们普通人的话，如果一棵植物我们大概就是能判断说它生病了，但是我怎么知道它是生病了呢，还是说因为有虫了呢？这有什么很明显的区分吗？
生病的时候它叶子明显的就是带黄斑黑斑啊，或者烂啊，
嗯，
这些，
嗯，
跟虫子了，有时候有些虫子你是可以看得到的，有些它有些会叶子上吃的细小的那种孔，有一种虫子它吃着细小的孔，但是吃过就飞了，
嗯，
看不到虫。
哦，就是那种是不容易发现的。
对，一般的像青虫啊蚜虫啊这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它会留在叶子上面，能够看得到有虫子，这种比较明显。
嗯，还有一种黑的虫子就比较狡猾的，它吃过了都、嗯、吃饱就藏到土里去了。
哦，
藏到土不了了。
那像这种的话，就是一片叶子它是如果是被虫子吃了的话，是能够判断出它的形叶片的形状不完整了，然后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判断它是不是被虫子侵害了，是生病了呢？
虫子吃这个叶片，它就是吃的那个叶子有豁口啊，
嗯，
或者是中间有细小的孔啊，那个蚜虫就是叶片会卷曲，
嗯，
那卷曲到那个很浓缩起来的那个，然后吃的状况它是治疗。
哦，明白了。
很大块的。
嗯。那像我们平时，嗯，比如说，我刚也听到了你说你自己会种一些这个植物，然后自己做一些这个实验。嗯，我想知道就是在你的这个实验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让你记忆非常深刻的。
啊，就是比如说一颗辣椒啊，
嗯，
你看它吃病了，然后你通过给它打药啊，怎么管理啊，
嗯，
然后看它又好过来了，就像生病把它给治好了，当时就很有成就感。
确实确实。
或者说一个老表一个农民，他过来说他的水稻田一块水稻田啊，或者一块花生田啊，
嗯，
那花生刚那个生病生了那种网斑一样的，叶子全黄了，
嗯，
然后你开了一些药回去了，他打这个药，他过几天他过来反馈，
嗯，
他说他又反绿了，这种时候就觉得太有成就感，就是好像给人家就是治疗好了，就那种。
的确是，的确是。
刚来的是就感觉就有成就感这种。
嗯，其实你就是植物界的这个大夫，也是在看病、开药、诊治，就是很类似的流程。
对，有这些，有他们这种鼓励的话。
嗯，
你这种成就的话，然后你就促使你会对这个东西更感兴趣，更想学的更多一点东西。
确实是，确实是的。嗯，那在您和这些，嗯，你刚刚讲到这些就在田间地头耕作的这些农民老表们，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有什么其他事情是让你觉得说，嗯？感觉到这个群体和其他群体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嗯，让你能够感受到，嗯，你对你现在这个领域更，让你更加热爱的这么一些时刻吗？
这些像现在我们这农民种的田也是靠天，基本上是靠天吃饭。
嗯。
一颗苹果一些收获，你种下去也不一定有收的那种。
是。
假如。他辛辛苦苦插秧啊，育苗啊，插秧啊，然后一块水稻种下去了，
嗯，
结果病啊虫啊 看了要求收来了，说他们的损失也很大，本来他们就是非常弱势，然后收入又那么低，不就是不稳定。
嗯，
就是你能帮一点点嘛，就很小的嘛，也是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好像是很需要的。
是的，是的。而且说实话，现在很多农民的田地也都被征走了，实际上他们现在还在耕作的很多也都是些老年人，或者像你说的弱势群体。其实他们确实是可能田里面那一些收获就是他们的全部了，所以确实来说对他们特别重要，能够把这块田里面的植物能够耕作好。
像现在种地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啊，
嗯，
都是好体弱的人在种这点地了。
是的，
我说种忙活了半年颗粒不收，那他们指望什么生活？
是的，是的。
我能力范围内的话能帮他们忙，我觉得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那种能力证明吧。
嗯，确实，如果说能让他们今年有个好的收成，然后又能让他们今年有更多的安全感，我觉得这种成就感真的是非常大的。
对，我尤其是听他们说，就是跑很多地方很多店啊，去问人家，那个拿着几颗秧苗去给人家看，说这个秧苗是什么病，怎么了？哦，我看不好，然后拿到我这，后来呢，治好了之后，他会跟我们说的是，给我说的时候，我就心里就特别高兴，就受到了鼓励。
嗯，是的，是的。那确实这个，因为你给植物看病确实需要专业知识，确实需要比较资深的经验去判断，要看过很多类似的这种病例，然后才能总结出来。在这里面，对，
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在农村长大，从小就跟这些庄稼打交道。
嗯，
后来也是从事这一行嘛，种了，曾经也种过试验田，就是在试验田里面就是观察慢慢的摸索出来经验。
嗯，所以实际上是本身从小就实践，然后长大了以后呢，又刚好因为在农资这个行业，所以就每天都接触，然后同时又是自己感兴趣，然后也出于说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获得这样一种成就感，然后种种这些原因能够促使你能够在这个植物病虫害这样一个领域里面去发展，或者说继续去研究。
这个就是说现在我们这里土地开发的也开的差不多了，我这一行在我这里是可能也做到头了，然后我打算自己就以后自己搞个一个小的菜园加上花园继续弄。但这就是一种休闲玩乐了。
刚刚你说到这个，其实还是挺感慨的，就是说现在大部分农民也都成了失地的农民了，他们本身可能只能靠进城务工，然后去获得新的这种收入来源，没有办法继续再依靠土地了。就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趋势现在还是很明显吗？还是说它有这种愈演愈烈的这样一种情况？
现在农民这种处境是非常尴尬的。
嗯，
之前还能去城里务工，就是房地产兴盛的时候，
是的，
去做。现在房地产也不行，土地又已经被征了。
对，
好多就特别是今年，他们好多人就在家里试做。
嗯，
你就是跑马当给人家扫地，到马路上扫地，都是需要关系的。他们现在处境是非常难。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工作，然后没有收入，每天这样的日子也过得是很艰难。
很艰难啊，现在镇上面麻将馆是越开越多了，因为人无聊啊，打麻将啊。
是。
老年人嘛，都排在那个银行门口一溜坐在那里聊天。
确实。这样其实也
好。开到现在把这些人给开掉了。
所以实际上这也会是，哎呀，也会形成，可能会形成一些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大家都没有正经事做的话，当然现在可能大家去麻将馆里面消磨一些时间，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如果大家都没有这种进取之心了的话，感觉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
农村现在年轻人是越来越少了，年轻人能走都走掉，都去到大城市里去了。现在像我们十八线的小县城都去是养老城市一样。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其实作为农村人，劳动过大的也不想这么早就闲下来，闲下来也没有收入，但是工作机会那么少。
对，这个提到这一点确实是很令人感慨和唏嘘的，尤其是像在农村的话，他工作机会确实比在城里面要少太多了，因为这种发工资的工作确实是就是不多，因为本身农村的这个生产形式还是主要是靠农作物的这个生产。
他们现在没有土地种，又没有工打，
是
现在就是当个门卫，哪怕去看工地他都要岁以下的。你说对农村60岁还身体比较那个，不算是老年的。他们就是不要啊，你到了这个年纪没有人要你。
是的，
收工地都不要的。
对，年纪大了工地也怕承担风险，这样的话其实这一群人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可言的。
没有，而且农民也没有养老金。
是的，
那些支地的吧，之前那个有些是买了养老金，但是也很少，有的也就1000把块钱。大部分后那个政策也没有了，取消了之后是没有买，一个月就100多块钱。
你是说100块钱的收入是吗？
100-200块钱那个年老的养老金。
哦，确实是很艰难。像你看到的这些农民，他们在种地啊，或者是说，比如说买种子、农药回去，他们主要是为了说养活自己呢，还是说他们会？种一些多余的这个蔬菜水果，实际上拿到市场上面去卖，然后获得一些外的收入，是哪种？
他们一个是就是自己身边开一点点荒地啊，剩一点点自留地。这自己的食材吃饭问题，这可以节省点的开支嘛，然后有多余的拿到市场去卖。但是现在农民卖点菜就非常不容易，到处被驱赶。他就是哪里，你除了去菜市场买的摊位，但是一般你一点点菜哪里不去，
对，
花那么多钱，
成本也不够。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到处被驱赶，这些好多农民老表也在我跟前也是这样说抱怨，卖啊，没地方卖呀，没地方摆呀。
确实。那会有比如说一些超市的采购来向他们去收购一些蔬菜吗？
他们不会到这里向他零星收购的，
也是
那些他大宗的从外地汽车装过来的，
也是
大批大。
对对对，像个体的这种农民他们去卖一些零星的蔬菜的话确实是很难，现在的城管又管得很严。
城管为了城市形象啊，马路整齐啊，但是那个啊，一个正常的菜市场就特别特别小，哪里容得下？
对，
总是舍不得拿出地方来做菜市场。
是的，我印象中总是会溢出来很多这个农民的这些菜摊位都会从市场溢出到外面的边缘，甚至到外面的街道上面去。
对，那不然里面摆不下，然后一出来城管来了又或者被绞掉了车，收掉了菜呀。
是，聊起这些的话确实就感觉
这个农民呀
很辛苦，
是最苦最累的，也是最弱势的，没有那话语权的。
对，剪刀长而上面被牺牲的那个群体，
他们而且他们因为没有养老金，所以只要累到死，不管你之前地多也好，现在地少也好，总之都要想各种办法去过世。所以一直因为年纪大了，自己儿女的话也有他们自己事，收入也不是很高，也养不起，是吧？
是
你养个老两个老年人也养不起，
是，
所以他们自己就，我经常看到七八十岁、八十多岁的老头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的，还要来买点种子去下面去回去种。走路都打颤哎。
是，要不然也没得吃。
对啊，你自己能，他就像他们自己说的，我自己能做就自己手里宽裕一点，我跟儿女要。儿女也烦是吧？
对，是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确实是很差，影响到每一个社会上面的神经末梢。
有时候我经常想，这自己因为做了几十年嘛，跟这些周边这些人也比较熟悉了。就你感觉一段时间没看到某个人了，后来一问说就不在了，就老死掉了，就是这样。
时间不等任何人。
然后现在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也不在家种地，也不懂得种地的事。
是，所以这也是你刚刚说的，在这个行业可能已经是一个夕阳行业了，至少对于在小地方来讲的话，因为 零星的这种去种地的农民可能也会越来越少的，
越来越少了，就他们也老，
他们也逐渐的老去。
对，然后我自己也退休了，养老。
确实，有顺势吧。讲到这个的话，我们就绕回来刚刚我们讨论这个植物病虫害的这个话题啊。嗯，那像你平时的话也会像这些客户或者说他们这些种地的农民，他们去销售一些农药，那这些农药你怎么去看待他们对这个环境的这个破坏呢，或者说影响呢？
这个农药吧，现在来说用农药都是用那种比较低毒的，中毒现在都不再，也不准出手了。现在农业局对这一行也是管的比较紧。
哦，这样子。
像之前那种高毒的，像甲氨磷啊，高毒的现在都不准生产，或者也不准使用在蔬菜上。所以这一块现在用那种比较低毒的农药没什么问题。
那是不是还会有这种农药残留的问题呢？
农药残留这块也确实是个问题，因为这些老表打完了他没空多久，不按那种间隔期就拿出去卖。虽然说甚至当时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一块监管要靠市场上去监测了，去抽检了，但是市场有没有人去管这一块，
确实
也很难说。
确实，尤其是这种比较零散的这个市场的话，可能监管就更加困难了，可能很难去抽这种他本来就卖一筐两筐蔬菜的，然后可能今天抽中了，不让他来卖了，他过两天换个地方也没办法去抽他。
现在从上面管理上来说，高毒的跟中等，基本上中毒都不准卖。一般都是据说吧，低毒说是比较环保的，但是我们农药这一块，我毕竟它是属于研究农药的，我们也不了解，只是厂家是这样说嘛。说是低毒，到底低到什么程度？
是的，是的。
那个市场上用那种甲油盐啊，说是都可以吃的，但是它打虫又比较好，它毒性最低。但具体残留性或者是对人身体的怎么样，就只有说是他们研制农药的人应该是懂的，这我们还是不懂。国家推广这个可能还是有点靠谱吧。
是，这肯定是有一套成熟的监管机制在那里，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个农药的毒性不同的这个层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还有现在这个农村，之前都是有那种秸秆焚烧啊，这样焚烧的话是比较物理化的那种，可以消除一些植物病虫害的，像草害啊、虫害、病害，通过一次那种焚烧秸秆。它可以消灭很大一批。但现在国家出于那种环保的政策不准烧， 所以说现在病虫害就特别严重。中医查错误要打很多次药，因为它常年积累，年年积累的积累下来病虫草还特别严重。
哦，
烧一年烧一次两次会起很大的那种消除作用。
哦，
是这么不让烧。
明白，这样的话不让烧也可能是因为焚烧它产生的这些烟雾或者是二氧化碳到大气中，是这样的原因吗？
这个二氧化碳就很少，草木灰就像我们之前说农村煮饭烧柴啊，这种炊烟啊，炊烟并没有。
是比起汽车的尾气排放的话，我觉得这个量子都不在一个层面的。
是啊，其实凑我看来可能就是说环保他抓又说，你说他不抓吧他又抓了，他抓一抓就是柿子捡软的捏要的就谁最容易搞他就搞谁。
这个的话可能从监管者的角度来看，也确实监管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在这里面他们可能需要，如果说要见到一次监管成果的话，可能就是从最容易的这样一个群体来入手。
人家就是一种保形式嘛，人家那个小小的村里荒无人烟的地方，又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什么路在周边，如果你太原里面刨了一堆草去烧，那样都是违法，都不是看到了都来罚钱。
嗯，
是不是无道理搞一刀切？你要说在高速公路边，它那些烟火不影响交通安全啊，这些还可以理解哈。
是。
他就一刀切，我在院子里烧点垃圾，看到了说都不行，就是太没道理了。但是他们那种车，那个所谓的森林消防车，又天天开着到处田野里边转。喇叭筒。
嗯，这些确实是很多人都可能都无法了解的一些事实，因为这个在农村的话可能是经常见到的一种景象。
这个就导致现在种地成本就增加了，因为它各种病害虫害太多了，草害也多。
是的，
所以你就拼命打药，然后打药的结果不管这药毒性有多低，但你吃多了还是不行。
是的是的，逐渐累积其实还是到每一个消费者的身体里面去。
对，每个人总是要吃五谷杂粮，这五谷杂粮就是土地里面生出来的。
嗯，
是国家，现在国家大家都在叫喊这个食品安全。
是的，
食品安全没有人来监管，就是说那些监管者跟我们吃的不是一样的东西，不是一套，所以没有人管。
这就是一个更加宏大的话题了。
是。
那如果说回到刚刚讲到的这个和植物病虫害有关的这样一个话题的话，你觉得接下来你有什么？你有什么感兴趣的一些研究的课题是你想要就投入时间去做一些调查或者实验的呢？
是以后啊。
嗯，
那以后我想可能会研究一些果树吧，对果树还是比较有兴趣。
嗯，
我会把一些兴趣移到果树栽培上。
哦，果树的栽培和其他的这个农作物上面的这些栽培，它们有哪些相通和不同之处吗？
果树栽培这个可能比在田里面种庄稼要少，就是在可能要少花一些时间吧，种完了就是管理啊，主要是花在那种除草管 整只之后基本上就等它挂果，
嗯，
管好管好病虫害，这些都比种庄稼要花少花很多的时间。
嗯，确实是。
关键 我想对，当然我对果树这块也不是特别了解，还需要去看看。
所以是你的下一个目标。
对，
听起来还是很 exciting， 很让人激动人心的。好，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你有什么想要对于关心这些植物健康的听众们说的话呢？
啊，你要是对植物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从小盆景啊这些种起。
嗯，
所以一种你自己最好自己亲自播种一下，你不要直接买苗子，这样心那种乐趣会减少很多。一直播下去，然后你一点点看着这几颗种子发芽了，
嗯，
慢慢的去像培育一颗像养一个孩子一样，你去用心，那样你的生活也会多了很一些乐趣。
确实是这样子啊，在从一颗种子然后看到它发芽然后最后抽叶甚至是开花结果，这个过程虽然说有可能会很漫长，但是你看到它逐渐成长并且帮助它去解决一些病虫害的话，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反正我建议就是
嗯，你说
是的，
你刚刚提到你要给大家的这个建议
啊，我是说从种子一颗种子中不要去买苗子，买苗子，然后你在培育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植物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拍下照片到网上去对症搜索它是得了什么出了什么，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
一般网上都有这样的病虫害图谱。
嗯，所以也可以就是非常方便和快捷的找到可能有类似的这种症状的，然后自己做一些鉴别。
对，
好呀，今天非常感谢张洪了张女士给我们介绍关于植物病虫害相关的一些知识还有一些建议，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卷，今天的嘉宾是张洪了张女士，我们下期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